本期的嘉宾梁帅，他来自于河南的农村，一路走来呢，可以说是摸爬滚打，遍体鳞伤。上了大学呢，结果呢，学的又是俄语，毕业后呢，也没有办法去俄乌战场上打架，是吧？所以呢，只能马上转行，而且俄语这个算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语种，并且呢，说俄语的这些国家也经济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很难找到工作。幸好呢，他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加入了当时很火的万门大学。我们经常关注互联网的人可能知道哈，万门大学后面跑路了嘛，骗了很多人的钱跑路了。他呢，他在万门大学倒闭之前的一年多，他就已经离职了。离职之后呢，他又自己创业，现在呢有在深圳有自己的团队，卖一些自己的产品。感觉现在是挺好的哈，有自己的团队当老板了。我跟梁帅呢聊的实在是太开心了，聊了5个多小时，所以呢实在太长了，我只能分成两期来剪，否则太长了。这是第一期呢，讲到他加入万门大学之前的经历，后面呢就是第二期的话，就是讲万门大学为什么跑路，因为他毕竟是在那里待过嘛，他知道所有的内幕，所以呢那是第二期，就是下期来讲。好了，这一期呢先听第一期。
那个大家好，那个我叫梁帅啊，一直是那个动哥的那个听众，然后感谢动哥，然后邀请做一次分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也乐意去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嘛。我是90后啊，然后老家是河南的，河南双出的，然后我现在人在深圳，然后在这边和家里面人在这边，然后我自己做一点小生意在深圳，一会儿可能也可以细讲一下啊。之前我是16年大学毕业的，当时毕业之后去了杭州，在杭州待了一段时间，又去了北京，在北京我就一直在做那个线上教育和线上教育的相关的工作，然后后来就来了那个深圳，我家里面人在深圳，然后就我在深圳也待了几年了，然后现在结婚了，然后没孩子，就和家里面人一直在深圳这边，然后他上班啊工作啊就在这边，目前努力方向可能。就尽量不回去吧，不太想回河南，那边不太好。
对，走出河南不是有个网上有个段子嘛，说河南人的梦想是吧，叫走出河南。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的房子啊买在了郑州，这是20年买的，当时我还对郑州这个城市没有太大的那个印象啊，就觉得我老家是河南的，可能就优先选那个省会的城市吧，因为当时我还在北京，北京房子我买不起的，所以我选最后考虑一个钱就买郑州吧，就买了。来郑州以后，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情了。东哥你应该也知道吧，在新闻看郑州那边，然后经常到那个城市里面积水啊，然后还淹地铁、
是我知道淹地铁，对
啊，就这些负面的信息实际上给了我很不好的感官，就是我觉得这种治理的能力很弱，你知道吧？所以现在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应该是离开这个地方。例如，我可以，我在深圳这边也生活了几年了啊，我就觉得深圳这边会更好一些，人也好沟通一些，然后服务的意识也比较强，更好。就买房子这个事也是一场血泪啊。那个买的是恒大的房子，然后恒大你也知道最后的结局。
哦，知道。
几乎差不多就烂尾了，我万幸的是我们这些业主经常去维权啊，就倒是没，我的房子倒是没烂，可能应该很多房子都烂了。
哦，
我那房子算是降标了，标准降了，然后没烂尾，也交已经交完了，现在拖了将近，我是今年那个交的，然后20年买了，5年了，看才
哦，
就是也是折腾的很糟糕。那个我们从哪里开始？
就也没什么关系嘛。其实我们就是瞎谈一些会比较好一点。你可以讲讲你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在河南，然后你也肯定也上过大学嘛，就是看看你如何走上了这条路，其实会比较好一点。为什么要自己做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的？
那个我从那个就我的家乡河南这边说起吧。我是90后，91年，就是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我们镇，我就生活在镇上，在我们镇上过来了。 哦，小学离我家也很近，初中也，所以我上学是很舒服的，就在隔壁，就在我家隔壁，小学老师校长都认识。
啊，哎，
哦，
农村都这个样子，农村都
是
是
的，很，
邻居。
对，很近，很坐。然后我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在学习上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苗子。就学习的苗子，但是并没有取得更好的那一个结果。我一直也在反思为什么这样，就是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吧。你是山东的，对吧？应该
哎，
你
对。
在这里边，实际上你是能感受到的。就是父母他实际上给不了什么指导，你知道吧？父母给不了指导，然后你生活的那些周边的环境啊，他实际上也提供不了帮助了。就是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按照画好的那条线，然后一直往前走的，你知道吧？我小的时候啊，我觉得从我现在来讲，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3年级的时候，我那个，就无意中，我也不知道，也没人主动安排我，你知道吧？我就翻了一本课外书，我就从那个就开始打开了我的那个一个新的天地，就是我觉得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不是和教科书一样的东西，是另外一种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书籍。就是书对我影响是非常之大的，确实很大的。就是我从那个3年级的时候，就是自己主动找到了一本书，就是中国历史的啊。现在看那本书是我绝对不优秀的，就很，他写的故事都是脸谱化的，你知道吧？每一个戚继光和写那个和范蠡都是一样的表格，就那种很糟糕的。但是他也帮我开阔了眼界，我觉得哎，可以读读书，就读读我们教科书之外的书。还有很多，但是的话，你知道，在农村那种环境下，首先没有图书馆，首先没有图书馆，另外父母也不支持你读这些书，知道吧？
对，以前的时候是这样。以前的时候，因为我还比你大嘛，我那时候是读金庸小说，妈抓住就要被游街示众的。
对，实际上父母在他的观念中，实际上他是觉得怎么，他实际上没有，他也不说反对，也不说支持，他实际上没有这种概念，你知道吧？他就。因为我父母也没有太多的文化，我妈我几乎没有太多的文化，就这种，所以他们也一直不知道啊读书的重要性，所以实际上这是我自己在主动的在推进这件事情，就是兴趣，就是因为感兴趣，我为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学习的苗子，就是因为啥？就是我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是我从一上学那一刻起啊。我上学很晚的，我8岁才上学。我为啥去上学呢？就是因为邻居的小伙伴没人跟我玩了，都去上学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那个我也想去上学。然后8岁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我妈就给我报了那个学前班。我们当时那叫学前班啊，我们小学是上5年，然后算上学前班算是6年啊。然后我就去上学前班去了。然后一上学前班啊。就很感兴趣，就对学习很有兴趣，就觉得特有意思，就和我之前接触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就学的也很好啊，学的也很好，也乐意学，然后就一直往前推进嘛。在班里也学的也很好，就这种，就是天然有兴趣。我父母几乎不需要操心我，他们从来不会说你要写作业啊，逼着打着，不需要，我都是很有主动性的去学习的，就是爱做这件事情，说白了就喜欢做。也就是刚才说到3年级，到3年级的时候就发现了有课外书这个东西，之前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有课外书这个东西的，所以就从这个点啊，我就接触了很多的书，然后看一些书啊，但是也受限于当时的环境，首先村里面没有图书馆，学校也没有图书馆，然后也没有书，就是我们镇上也没有卖的，也没有书店，所以几乎就接触，说白了也接触不到什么书啊，就接触到什么书。但是有幸运的一点是啥？我的一个邻居，在我们他的口风在我们那边也不太好，他也是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人，你知道吧？他做了一个什么？他卖书，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务正业，你知道吗？他就在从市里面，然后批发了很多书，然后就在我们小学啊和初中啊，然后卖，然后我就借助这个机会，然后搞到了很多书。一个方面是我去他家蹭书，因为我叫他叫书道，然后我就去他家去蹭书，然后就在他家看，看的实在太好了，太喜欢了，我就找我妈，然后要钱，然后去买，就通过那个点啊， 然后搞到了一些书。实际上，你去邻居家啊，或者是学校，你都接触不了的，你只能接触到教科书。邻居家也没人
对
给你
对
放
对，
啊，
没有嘛？对
都
对
没有
对。
了，就村里面就没书了，你知道吧？
嗯，我能理
所以
解。
我就通过那个点，然后培养了我现在这个兴趣，就读课外书、读书，然后。我觉得是对我人生影响是最大的，现在我也可以这样说，是影响最大的，因为它促使着我一直往前走。因为那在小学的时候啊，然后去学习之前就纯粹靠兴趣去挣的，也从来不会说我将来要考个好大学，考完好结
对，
果啊能
还
找个
不
好
知
工作，
道，我们也不知道要考大学这回事，主
完
要
全
是，
不知道的，完全不知
对。
道，就全靠兴趣，靠兴趣去驱动，靠大家来同那个邻居的小朋友都在这样做，我也去做，就因为没人玩了嘛，我去上学，然后一接触书，然后就语文和数学嘛，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爱学，就去学，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年上完了学龄前，一年是学了一年，然后就升了一年级，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接触到了。课外书，那时候二年级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三年级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就是讲中国历史的一个适合儿童版看的那个书，然后就开始，就从那个起，我就开始了我的阅读之路，就是从那个就一直读吧。后来能力越强的时候，你获取书的能力就强了，就是你有钱的时候，你可以支配自己买嘛。你去大学了，读完了，你可以投入网去买去读嘛，就有可以接触越来越多的资源去读。但是三年级的那个时候，确实是接触不了太多。就刚才就那一个是机缘巧合啊，就是我邻居他正好卖书一点，但是也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他就不做了，就还接触了一点点书嘛。后来在就是我去，只要我去亲朋好友家或者我表哥他的家庭更富裕啊，在城里面，他家里面会有一些书，然后我就从他家里面拿点书，就这样去读《水浒传》啊、《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东西啊，都是从他们家里面。就这样，零点多，然后就一点点，然后去积累了最基础的这些认知吧，然后也没有太强的目的性，就觉得有意思，包括学习啊，包括读这些课，我就是有意思，然后顺着这个画好的路线嘛，就往前走，大家都这样做嘛，升小学、升初中就这样走，一直往前走，就这样。我小学、初中啊，学习还都还挺好，都还挺好，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实际上我这个人啊，不是一个，就脑子不是太聪明，坦白讲啊，
阿妹，你可别这么说。
真的，我的脑子不是太聪明的，这个是事实，不是谦虚的，就是脑子不是太聪明。我觉得我小学和初中学习好的原因很简单，也是因为我喜欢，然后自然而然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然后自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你小学、初中就那几门课嘛，对吧？小学只有语文和数学，你还学英语，你投入的时间多，你自然会比别人学得好，对不对？根本不需要智商，说白了。不需要拼智商，对吧？只需要通过时间就可以了。所以这里面也给了我一个误区，你知道吗？我觉得只需要投入时间，然后我就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只需要投入时间就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我初中的时候还是这种学习方式，就是投入时间嘛。但是初中的时候，然后科目变多了嘛，要学英语。我是今年级才开始学英语的，学英语要学物理和化学，科目变多了，你投入到每一科的时间就自然就少了，对不对？所以可能你就同样的学习的效率可能就不如小学那时候学的好，是吧？就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就遭遇了第一个我的人生啊，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没人指导嘛，遭受了第一个人生的低谷，就是很落寞嘛。首先我升初中的小学在我家旁边，初中也在我旁边。我小学升初中的时候两科嘛。两科加在一起是200多嘛，我考了180多嘛，就语文错了一点，错了一点，语文错了一点嘛，数学应该是98，然后我记得一下，数学应该98，然后语文80多吧，就这样。在我们，然后就升入到初中，升入初中之后，然后就是这个分数应该是我们全校，小学是收附近的村儿，对吧？初中的时候，他是收整个乡的，对不对？整个乡的学生，就是所有乡镇上的那些孩子，他也会来学的，所以整个人数又变多了，对吧？相当于这个池子又变大了。然后我现在要进入一个新的池子里面去排序，说白了，进入新的排序。所以我当时是考入的时候是很好的，考整个一共有应该有一两千人吧，我觉得七年级的时候，整个学校里面有十几个班好像是。 然后我应该是有能排到前十名的，大概是这样，就是考180分的就也就十几个人吧，就整个项目、
啊、
就这样的水平。进入了之后啊，然后进入初中之后，我就学的不太好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搞不明白了，就是那个就是英语我是学不通断的，英语我学的糟糕、
啊、
英语到现在我还是学的很不好，英语几乎很差的水平。我跟你说，我到时候就一会跟你讲，就是高考的时候我不是用英语考的，我是用俄语考的。
哦，你考了小语种是吧？
对的，这也是和我现在这个根儿就埋下了，就从初七年级的时候就埋下这个后根了。就我的英语就是一开始就没入门，就是搞不懂怎么回事，语法不懂啊，单词记不住。我单词啊，就我记单词就像记电话号码一样，就这种就完全记不住、
啊、
你知道吧，就很吃力。
就是、我啊、哦，应该记词根会好很多。
就是完全不入门的，就是我英语、
啊、
这种情况。在初中三年，然后三年的话，只有考过一次及格了，60多分，就完全不及格了，就完全是这样。然后学得很差，然后语文的话也不太好，数学也不太好，七年级啊，就这种很就是全面崩溃的状态，你知道吗？
啊、哦，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的心情就很郁闷，你知道吗？就觉得考小学都学那么好。初中怎么突然这样，就是感觉在整个班级里面都抬不起头，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很痛苦的感觉。嗯，在那种情况实际上老师也给提供了帮助，他们也没有给什么建议，说父母也给不了帮助，就在那种很郁闷的状态，然后就是熬天熬吧，说白了就是熬熬，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解决，你学的也不太好，反正父母也知道我英语学的很差，他们也没有尝试说那个给找一个补习的老师私下再教一下，这种也没有做过这样动作，还是父母没这种意识啊。反正就在那个年龄段，在那个时间点，我就陷入泥潭里面，知道吧？一个是很郁闷，人很郁闷，然后另一方面学习也糟糕，就这种状态，七年级整个一年都是这样状态。我在八年级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因为八年级我遇到了物理。
哦，物理别抢。
对的，那个物理是和其他科目又不一样的，我似乎不是太行，被记忆性的那种，我记忆不太好，所以物理啊让我找到了自信，我很喜欢物理，我觉得物理很有意思。第一课是讲那个讲声音的，声音是怎么产生的，声音是振动产生的，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声音竟然是我们说话这种声音竟然是振动产生的，是因为振动才发出的声音。哦，声音还有速度啊，声音要在那个空气中传播，真空力是传播不了的。当时这些东西就完全吸引我了嘛，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从那个时候啊，我就慢慢的一点点就走出了嘛，走出了这个学习的低谷，然后有慢慢的有了自信，然后物理学的也很好，慢慢的带动了数学啊，语文也学得好，但是英语还是一直不好，就很糟很糟糕的，还是挺糟糕的，但至少我觉得物理上能找回来一点自信。所以物理学的还是挺好的，就这么一种状态。
也实际上我觉得是英语为什么不好，我怎么说呀，我自己的感觉哈，也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考试是还可以哈，就是我英语是能考的比较高，我其实虽然后来我学数学哈，学理科，但是呢我最拿手的实际上应该是英语。就是我没有那种，有些人比如说人家说啊我文科不好，其实我是属于理科中文科，英语跟语文我都比较好，你知道，但是你如果我物理也还可以，但是你说其他的那几个课，数学有时候虽然我最后学了它，但是到了大学我才知道我数学不好，就是高考的时候我数学还是很好的，要不然我也不去学这个，但是等到了大学之后我就知道我靠是真的是整不明白了，大概就相当于你对英语的那个状态吧，到了大学我的数学真的是可能就是达到我这个脑子的极限了嘛，就是我整不了，我还能整微积分啊，再难一些的就已经开始就是70分六七十八七八十算是可以的，我拿分就开始不行了，我当然后来我也转行了嘛，就是也很奇怪，我到现在其实你的疑惑跟我的疑惑是一样的，我一直觉得我数学这么好哈，还可以的水平，为什么到了大学里上强度了之后真的就不行了， 所以我也疑惑，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包括我家小孩谈的时候，我就说嘛，这个人啊，你只要使劲学，使劲学，那么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再也看不懂了，那就体验到了你这个智商就到那个地方了，也突破不了。实际上有几门数学课，我还是真的是用心去学了，还是不理想。然后那时候就已经大三了吧，就开专业课了嘛，我就内心就有动摇了嘛，就放弃吧，就最后也放弃了。后来就是多选了很多计算机的课，然后算是转行。所以我现在也疑惑，比如说你对英语就是没感觉，但是那个肯定不能说是智商有问题，你说是不是就是一个什么什么点呀，就是考虑不清楚它。因为我到了后来数学我也达到了那个，但是我在大学的物理竟然还可以，因为我不是那个专门课，大学有上下，我们是物理，是大学物理上下两个，我都考90多，也能听得懂。但做实验竟然是后来咱做实验做牛顿环啥的，我是属于算是比较慢的，人家都他妈拧出牛顿环来了，我他妈在那里就整不出来，那个也稍微有点打击吧，我就觉得我他妈怎么这么笨，人家可能就是两个小时的实验，我整了第二天我还要再去，第一天我就是没做出牛顿环出来，不是一个圈一个圈的套起来嘛，我就做不出来。反正有几次是打击的，到了大学之后我才慢慢的知道，哦，我好像也不是那么聪明。就以前的时候我还是就好像是你是初中体会到了，我是大学体会到了，但是也差不多，你知道吗？我能理解那个痛苦，就是觉得哎，我怎么现在一下子跟不上班的样子了，尤其是数学上，我竟然选的这个课是因为我真的对他还是很自信嘛，微积分我可以搞，但是在后面的一些数学我是真的搞不懂，包括现在的话很多的人家谈起来我就知道那个名词，但是你让我真正的去深入研究它，哎，我也不太懂，真的是不太懂。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就是每个人他有他擅长的点，确实有一些就是不擅长的，可能体育啊，可能就是某一个科目确实是这样的。可能从我现在啊，因为我也学了俄语了啊，我现在基本上得出来一个结论了，我确实是不擅长语言的，或者是偏记忆性的东西我都是不擅长。虽然最后我选了文科啊，像历史政治啊，我基本上也不是主动去记忆的，我记忆起来很难，我是靠兴趣推动的，然后看的次数多了自然就懂，然后也会自己去发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做的。我现在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确实有不擅长的事情，我是确实不擅长语言。再说回来，你这个数学啊，数学这个东西啊，东哥是确实是非常考验智商的，知道吧？
对，我也相信，
是吧？就是我觉得你啊，就你的智商应该还是比平均值要高很多的，但是你不是那种最顶尖的。
对，那肯定是，那肯定
是，
是
不是？
对。
当你学数学的过程，你越学过，就数学这个东西非常考验智商，就是，非常考验智商的结果就是，有些内容它就是真的只有天才才可以去学。
也可，对，就是
它和你高考考的分数高啊，就没什么关系。真的，你慢慢的会走到那条路。假设你会成为，假设你说我立志要成为一个数学家，可能它是非常考验智商，有些智商。就是你有兴趣或者你的智商比平时高很多可能都是没用的，就是你真的是天才才可以去做那些事情。我觉得是数学是这样的，因为它有它独特性出去。
其实后来哈，我也想过，因为你转个专业对自己哈，对自己就是还其实你转那个专业的时候，你自己实际上你已经意识到了我其实做不了这个，我才就那时候你自己还是很纠结，我至少是那段时间是很纠结的，因为我那时候选了一门课哈，就是其实我微积分还可以，就是我们一去就学微积分嘛，我们那个学微积分就第一年就把微积分搞定了，包括概率啊或者是数理统计这些我都会，线性代数这些我都会，复变函数也会，但是后来慢慢选到了十变函数什么的哈，我就开始真的是不行了，就是我的直觉已经没有办法想象十变函数这一些了。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我知道在高中的时候我有同学就学不会那种立体几何嘛，他就说他想象不出那个立体几何那个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操你，我给你画出来了你还想象不到， 那时候我就很奇怪嘛。后来的话，就是到了十面海的时候，我已经想象不出来了，就什么真的是、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我都忘了叫勒贝格特度啊，或者是康托吉那一些，我操，我就想象不出是什么来。但是比较聪明的人，我还是去问人家嘛，就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给我画那些图，我操，就对我来说就已经完全搞不定了，我搞不清楚。但是那慢慢那个课，他也没挂课，就是你硬上了，就60多分，那个，哎，就觉得老师那时候就说嘛，因为我们数学也这碗饭不大好吃，首先你这个工作是不太好找，要么你去当数学老师嘛，要么你做数学家，妈数学家我们肯定是没能力嘛，然后当数学老师好像觉得也不是很什么，就是说呢有两条路啊，一个你去做金融，一个呢你可以就是做计算机。那时候我想想，妈的天天玩游戏，那就选计算机。你说我对金融有没有感觉？应该是没有是吧，就觉得还是学计算机吧，正好那时候已经买了电脑，就学计算机了。实际上我也不能算是半路出家哈，也是大学里学的是吧，大三开始学的，也算是科班嘛，也算是一点科班，但确实刚开始并不是在计算机系，就是在大学里学，后来又读了个研究生，然后算是，哎，反正就是前两年没有学计算机，前两年还觉得要搞点其他的事情哈，也没有说我要成为数学家，就觉得我可能会慢慢的学下去，但是整个大三那段时间要转的时候，就真的是还是蛮痛苦的，还跟家里也没有说跟家里要商量，就觉得我靠，这就真的是想不明白了嘛，尤其十变函数什么，是真的是完全到现在的话，你让我去搞那些，我也是搞不清楚啊，我就前面说的什么勒贝格积分啊，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你让我搞一些微积分的话，我还能搞，比如说考研的时候哈，还是能考比较高的分数。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就到这个地方了，就跟你说的，可能就是到那个地方就不适合了。比如说我学英语可以，我背单词还蛮厉害的。我有时候就跟人家说嘛，我可能就是选了理科，但是我文科还比较好。比如说我考研究生，我天天我这种思想，那个政治我能考接近80分，人家都考不了那么高，你知道吧？政治我也考80分左右，非常高的一个分数。如果考研究生的话，大部分政治都考40-50分的，我那时候就考80分左右。
你的记忆力和那个理解力是不是都挺好的？
就我记单词很快。
啊，你要是记文字的大段的文字这种也是可以的。
哎，对啊，背古文啊。背什么的，我很快就能背下来，但是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选了我历史我很感兴趣啊，不，比如说我讲史记嘛，我对史记很感兴趣，我对文科是比较感兴趣的。有时候我，但是我也没想过说我要去读个这个文科是吧？哈，当时因为当时是觉得理科还好，还可以，但是后来确实是不太行，尤其是数学上。就真的是十变函数什么后面的那一些我就搞不大清楚了，就是
你们学校还是挺宽松的，你大三都可以转专业的，你也有，
也不是转专业，就是说呢你要你在这个专业中，但是我给你开很多很多课，那个课要交钱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学分35，你要去读修计算机的课，你就是比如说两个学分你就要交70块钱，很便宜了，你觉得我们肯定觉得很便宜了是吧，我觉得还可以，反正你就修那个课，就是说呢，因为你大一大二几乎所有全学校里学的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大一大二都不开怎么专业课，也稍微开一点，但是不太开，但是到了大三大四开始开专业课的时候，第一学期没有选，就后面的话你可能要累一点，比如说我要晚上去到那个你没有办法跟着人家计算机者上嘛，就是有很多人要去选计算机，那么这一群要选计算机的人，我不知道什么像我就是去选了嘛，你要去晚上去做这些计算机原理啊，操作系统啊，这些课你是要自己要除了数学之外你要再上的，就上两个课，那时候你谈不上比较累嘛，你反正咱们都读这个大学，你知道一天顶多4门课，是不是？顶多是4门课，肯定有玩的时间。但是你如果说你不读这个，可能就2门课。我上午上了，下午没课。我记得我们经常是这样，你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今天说就1门课， 你应该也有吧？一门课没事了，我操，就逃个课，今天就是假期，对吧？
我们学外语的，我们学外语的还和你们不太一样，我们
啊
挺满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周六都要上课，因为外语这个东西，它和俄语啊，它和那个英语、
啊，
它和英语还不太一样，因为英语实际上你有基础了，你知道吧？因为有城市里面孩子有时候三年级就开始学了，可能村里面可能是七年级，我是七年级学的英语啊，
我是六年级。
那个俄语是啥啊？俄语要从大一从零开始学的，就从字母开始学的。
哦，
这意味着四年的时间要所有的内容都要学完。你要四年学完之后，你要达到什么水平？就是可以听说读写都要没问题的这种水平。
就是
任务很重要，实际上。
你还又去读了语言课，这个语言的这个科目。
哎，这一会儿我给你讲了一点，这个也实际上也是一个坑啊，踩坑的。到一会儿我可以想到这个说一下，也是。
可以。
坦诚讲，现在看现实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很多事情拉长了，你做完之后啊，拉长时间你才能知道它是错误的。一会儿我可以说这个事情。那个，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主线上来讲，就是后来我们就因为那个物理嘛，找到了自信，然后慢慢的我的也就好点了嘛。所以就因为这个契机，九年级的时候学的也不错，然后考上了高中，然后才能有机会往后面去走。小学和初中的话，我就是一直就是就在我们镇上嘛，就在我们镇上然后度过了。那时候大概十几岁吧，大概应该是十几岁，也就是说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覆盖活动的范围就是我们镇，可能偶尔有很偶尔啊，可能会去我们市里面去一次，这种给大人去一次。大部分的活动范围啊，基本上就是我们镇上或者邻边的村啊，再远的可能都没有，就徒步嘛，都是徒步，也不骑什么车子，就徒步。那时候还没有电动车呢，就是两轮电动车还不记得，就有自行车。
应该有那种小摩托嘉陵。那种应该有吧？你的那时候，你在村里，我们那时候就是嘉陵摩托，那时候就喜欢骑摩托车啊，偷出来骑。我在玩小时候，
我家里面是没有的，然后我邻居也没有，然后我表哥有的，他有摩托车，他也不会让我骑啊。一个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也不让骑。就是我们的那种小伙伴啊，基本上最多啊，就是家里面有一个自行车，然后大家一起骑出去去转一转，可能也就五六里地，就这么样。
对，是。
也就意味着我十几岁，十五，十三四岁吧，这个年龄段，然后从八岁上的学到这个年龄段之间，我基本上就在我们这样活动啊，偶尔去一下城，再远的都几乎没去过。然后要么就是参与，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学校里面读书，跟着老师走，然后做作业啊、考试啊、试卷，就这一类的。要么就是放假，可能就和小伙伴，然后去河里面钓钓鱼。这个是比较爱做的，去钓钓鱼，然后搞点其他的什么，去地里面土地里面，然后去玩，放风筝啊，基本上就这样。可能现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也就是钓鱼吧，就也没什么好玩的啊，就去钓鱼，反正就这个娱乐项目，其他没啥的，或者躲在家里面读闲书，基本上就这几个事儿。活动范围很小了，现在想想，真的很小，就是方圆五六。十里地肯定是这个范围内吧，方圆是十里地这个范围内，然后就邻边的几个村，就没有其他的，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然后玩一下，就这样，就过了，我觉得七八年就这种状态，就是学校，然后是暑假的时候就这种出去转转，或者是钓鱼，大部分时间啊，暑假钓鱼，或者是掏鸟，爬树掏鸟，基本就干这事情。
对，农村的也就这个，也就
这
些嘛，对。
或者在家里面看一下电视，看连续剧，就这种，那种还是黑白的电视。我记得我家用的还是黑白的，后来有了彩电的，就基本上这样，就这样，就做这件事。娱乐的啊，小时候娱乐的就是暑假的时候钓鱼，爬树掏鸟，然后和小伙伴然后骑车，然后到邻村啊转悠，就是瞎转悠，也没什么目的性，就瞎转悠骑车，就这件事情。然后。非寒暑假的时候就是上学，然后读闲书，基本上就这事儿。然后有时候卖萌体验和跟着父母去下地，然后干一些活，基本上就这样。就是这些，就是当时我没去市里面读书啊，就是 读完初中之后就去市里面读书了，就在这没去市里之前，就这些年基本上就是这样活动了，就这几件事情。可能印象最深的有娱乐性的，可能就是钓鱼，然后去河里面钓鱼啊，小朋友
哦，
啊，还挺。
那你们还钓鱼？我们都是用网子去整，就是拿戳网子。我不知道你就是看那个抄网嘛，我们叫
有，
戳网。对，
我们也有。
我们不钓，我们就在河里拿戳网搞，那个会比较快一点。我们觉得。
哦，我们也买啊，我们河小伙伴也买那个，我们那边的方言叫那个下河溜子，我们那边我就
啊。
是这样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说，就那种编织的网嘛，然后放到里面去，然后就像那个水坝一样一拦截，
啊，也有，对，我
然
们
后
也各种都整那种，
那种网眼上面有小孔，然后只要鱼一碰到之后，它就缠上了嘛，我们
哎，
就收
对，
网，我过一会儿去收网，就这种。
对，也有这种，
或者是去钓，我更喜欢去钓鱼啊！钓鱼来那一坐还挺有意思的，虽然很慢，然后就玩嘛，就是各种玩，因为喜欢那个鱼上钩的时候，然后拽的那种感觉。
对，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嘛，现在很多那个。那个钓鱼佬是吧？钓鱼佬很多。
就喜欢那个，就是鱼吃钩那一瞬间，然后提的那种感觉很有意思，基本上，可能。就在那个年龄段吧，就做这些事情，也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啊，风险性的几乎也没碰过，就很普通，然后父母也不太管，反正也父母也不太管学，不太管学习，他不管学习，他也不太管那个娱乐的事情，他也不太管，反
哎，
正他
其
不能。
实农村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其实我们，你让他管什么？反正我父母也没什么文化，他也不知道怎么管。就是说，那时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有一个理论哈，就是现在的人其实是比以前的人更负责。我说现在的小孩比以前的人更负责，因为以前的小孩我们就说嘛，哎呀，生个孩子就是夹双筷子嘛，至少我们上一辈是这样，是吧？
是的，
所以现在
我的父母他也就是说那个，就是你每次该吃饭的时候会喊你吃饭，然
哎，
后完
对，
了你吃饭穿衣就完事了，其他的事情就没了。
对，其实就是这样，也不能怪他们，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就这样，他们就是说，就是你想想嘛，周末这件事情也是后来引进去的，就他们要不停的干活，像工蜂工蚁一样，就
对的，对
真的
的。
是这样，就是整个被驯化的就是这样，他们不存在说哦，我有旅游这件事情，以前你旅游可难办了，你还得有那个路条呢。
是的，
不，是叫路条吧？我
就
这，
你介绍信之类的
哎，
吧。
对，你去其他地方，要不没你的饭吃嘛？你要拿着全国的那个粮票，你才能够出去。那时候是没有这一说的嘛。其实这就是，
东哥，你看你
旅
说
游
的
这
又。
件事，
实际上，你这个又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呢。实际上，就是我这个整个的经历啊，就是肯定是2000年。我讲这大概就2000年吧，2000年到2010年这个范围内。那是这样的，你想呀，实际上你这个说到了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咱这个国家才是快速在往前发展，是不是？你说，
对，
当
哎，
时。
就给你这么说吧。我小的时候是要用，就我小时候记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哪里有灾了，那时候也没电视嘛，老师说哪里有灾了，那老师就是说呢，你要捐什么？捐粮票啊。那个粮票那时候我们像我父母就没有粮票嘛，哪种人有粮票？就是当老师的。或者
对的。
有公务员这种的有粮票，我们要拿着钱去买他的粮票，比如说买几斤5斤，5斤就是还不能买山东省的粮票，比如说可能是四川有灾了，我们要拿一定的钱去买这个粮票，然后呢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捐出去。那时候就很痛苦，尤其是我父母是农民的，妈去哪找粮票？就是我有一个大伯是这个老师，一到什么时候他相当于他就把这个粮票卖给我们嘛，可能我不知道多少钱哈。就是你要捐的话，你不能捐粮食嘛，你不可能提袋这个啥，也不要钱嘛，就给粮票。就你说这个粮票给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哈，是不是老师分了也不知道。反正我们确实要捐这个。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要去买什么，买口粮，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要吃一些不能叫口粮，比如说饼干这些事情啊，是要拿一定的粮票才能买的。就是我非常小的时候在农村啊。就是要不买不出来，到现在我还知道我妈妈说的那个话，因为我有个姨父是银行的，他有这个粮票，要不然的话，买一些就小孩吃的辅食是买不出来的。我妈就说嘛， 那时候买不出来，怎么天天让我吃那种玉米糊糊，你知道吧？他说，哎呀，那时候吃了就觉得养得很笨嘛。那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讲讲我小时候遭受的那种境遇嘛，就是比如说男女都要出去做工嘛，就是你每天都要有个工分的，像我爸爸要去修水库，免费的，要免费，就是他们叫出夫，就是说现在网上都说你农民又干什么，其实整个我们这里水库就是我爸爸那些人免费劳动力去修，你要赚这个工分。我妈妈也要出去修，但我妈是去种麻，种那种麻，我不知道怎么去，就是棉麻，你知道，就种那种麻，然后把麻就是我们叫扒麻，就是把麻给弄好。家里就没有人看我，那怎么办？就是说喂饱了之后，然后就把我放在一个像圈起来的小猪一样，真的是就这样。
那么你讲这一段的时间背景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吧？
就是刚刚改革开放不久。
哦，那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对对。就是刚刚改革年代，改革开放出不久，那时候还没有说改革的春风要什么，还可能就是还吹到了哪里，还没有吹到我们那里的时候，就要必须做这件事情。然后，哎呀，反正我在我你想想，在我小时候，可能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要给人捐粮票嘛。
你看咱的时代背景，这个我觉得咱可以重点说一下。你看咱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你是80年，我。我刚才就讲的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上学是2000年之后了，我也有那个90年代的记忆。你看我90年代记忆是啥
啊？
我实际上挂到一点点尾的啊，就你刚才说的，就是我爷爷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那应该就是90年代的时候，可能我只有5、6岁的时候，90年的时候，95年、96年、97年，大概就这个时候，我爷爷也是就和你们是一样的，就和你的父亲是一样，他们也去就经常会跑啥，你知道吧？就挖那个河沟。就那口
对对对对，
挖河沟，然后我爷爷然后掂着那个铁锹，然后就去了挖河沟，叫出工，他们说
对出工，我们这里叫出夫嘛，出夫
啊，你这叫出夫，我们河南我在豫东啊，我在豫东平原
啊，
我们那边叫出工，他说要出工去做这个事情，就义务的，这叫对叫义务工，
对对对，义务工啊，叫义
务
工，对，
并且那时候啊，还要交公粮。
是啊，就我小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要去交公粮嘛，就是我爸爸就推着我嘛，那个公粮是交最好的粮食，你知道吗？他会有一个那个粮站的工人就很屌屌的，你知道吗？就是就非他就伸手这样摸一下，说你粮食太湿，然后呢你就要买一些烟呀什么，你要把这个公粮交上。我告诉你，就是说交公粮你交不上，他有一个罚款嘛，就跟那种你交不上之后，每天罚你个1块钱也受不了。我不知道罚多少钱，反正是会罚你的钱。以前的时候更加暴力，就是你如果超生了，你的房子肯定推平，给你个妈屋顶给你掀了，就这样。
就交公粮这个，我也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在我舅家嘛，然后他交公粮去了。交公粮，他们是首先啊，他们是在家里会先筛选，就像你说的，要选好卖的那种。
最好，对对对，要不交不进去嘛。
你送到粮站之后，他会检测，如果不合格，他会给你驳回，你知道吧？还得再弄，
对对对，是是是。
所以我舅呢，他就在家里面，然后首先要湿度要达标，
对，
颗粒度、重量这些都要称好的，在家里面就是很麻烦。然后首先要重量要足斤，另一个方面是干净，还要干净啊，怎么
对对对，
都不行的，干净。然后。不能是那种武德啊什么东西的，就
是
质量也要达标，就这几点要达标之后啊，水分还要达标，达标之后了啊，我舅他就把这些麦子装那个袋子里面放，当时还没有太好的车，你知道吧，用那个当时他是用啥拉的，我们那个叫架子车，你知道是架子车吗？懂吗？
我知道，我们叫小推车，推车，
我们是两个轮的，
哦，两个人的，我们叫板车。
你们那叫板车车，我们那是两个轮，我们叫那个，我们那边就叫架子车，然后就用架子车人啊，还有个背带，然后一背一个主力，一个主劳力，然后去前面去背着背带，然后一放在身上，然后往前拉，后面几个小孩子啊或者妇女啊，就后面推着就这样去了，也没有什么牛马都没有，就是我跟着我舅去送公粮，我记忆很深，就那一次，他先在家里面整了，很折腾的，你知道吗？很折腾的，这些条件达标之后，然后装袋，装完袋之后啊，然后就开始了， 然后去中下的车拉着去了，我那个路非常糟糕，现在是村镇中柏油路，你知道吧？我90年代的时候，我们那边都是泥路，那个路还非常的糟糕。然后我就坐在驾驶车上面，他们驮着我们小孩嘛，坐上面，然后他们就带着我们，然后去交公粮，在我们镇上，然后我们叫粮店那个地方去交，就在我们
我们叫粮站，
粮店。然后我们这个我家在南街，然后那个粮站在北街，我们就去那个地方交。我跟我舅去过一次，然后印象很深，小的时候，并且去了之后啊，排长队，就是你还要排队哦，因为每个村的人都去那个交，你知道吧？一个固定的点就叫排长队，从早上等到下午，又热又累，然后去，还要给你过筛，有的时候不太脏了，给你过筛，除净之后，然后再给你再上交，最后折腾一天啊，从早弄到晚，折腾一天，总算交上了，然后给你开一个票，好像是走了，就这种。那个东哥，那个交那个交公粮啊，它是按什么比例交的，你知道吗？
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我上高中的时候就九几就就就七九八这时候的哈，他还是要交，而且不但是交公粮了，又加了一种税叫特产税。比如说你没有种粮食嘛，你没有种粮食，你种的生姜大蒜，你仍然是每亩地要交多少的生姜大蒜。
嗯，是的，
就
是的。
这个对，为什么我记得特别清楚嘛？就是要交学费嘛，交学费我不知道要交多少，但那时候家里就有点穷嘛，就是要么交学费，要么交这个特产税。特产税你不交的话，他天天就骚扰你嘛。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你我这个学费先不搞了，我不知道我忘了高中是多少钱学费了，反正先没交嘛。然后呢，哎，学校里也不愿意，然后这个。那个钱已经交了特产税嘛？那时候我才问了一下我妈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是特产税。哎，后来我妈还是去我表哥家借了钱，然后让我去交学费。当时就觉得我操，他妈的怎么？那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税怎么这么多。然后我妈就跟我讲嘛，啊，这个要交多少？为什么那年特别惨呢？因为生姜这种东西容易死，你知道，姜非常容易死，叫姜瘟嘛。就是如果他死了，一旦是死一个，他就整片地就有可能一点都不出。比如说你种了2亩2亩的姜，结果呢，他全死了，这个非常正常，姜瘟嘛，就
这个
是
明白。
对他绝产了。但是你绝产了，这个税还是要交。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他们村长嘛，已经统计上去了，你种了两亩，比如说每亩地假设是交100块钱的话，那200块钱你要交。即使你已经亏死了，这个税还是要交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苛捐杂税啊，哈，苛捐杂税。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吧。哎，
那时候我还小嘛，也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就
嗯，
这包括交公粮啊这些事我都经历过的。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这种概念，你知道吧？我觉得
嗯，
我只是觉得好玩，哎，可以跟
啊。
孩子去玩，在那个地方完全没有税收这个概念，完全是没有的。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就是一种税，对不对？这是
然后
给农民
对，这就是税嘛。
的，
到
对
后
对
来
对。
的，对，特别，但后来取消了一些农业税，但是你其他地方还是可以收嘛。就是，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个钱收上去。但是确实农业税是没有了。比如
对
说，
呀、啊，
就嗯，农业
那
税是
个
0几年开始消失的。我
03年是取消了农业税，好像是，
对，0几年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嘛，
就
就是
是
在哪
你
里。
登记好像是吧？
哎，对，把那个收税的，妈的，活埋了还是咋的？我记得是这个样子。
啊，咱就不展开说了，不万
对，
一播不了节目。这个好像是这样，我知道的好像是具体是啥我不清楚，好像就是山西那边，
湖南还是哪里？我
不
忘了
是
是哪。
江西
哦，
好像
江
是。
西，对，反正是一个，对。然后那时候就到处开会嘛，就因为实在是把逼得不行了嘛，肯定要不人家不会干这种事情。反正当时是到处开会嘛。就是电视会议也好，还是什么会议也好，后来整了之后，就是取消这个农业税了嘛。
那时候因为我是小孩子，肯定也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父母这种重担，肯定也没有压到我身上吧，我肯定是没有。
嗯，
现在看来，肯定父母也是很辛苦的，对不对？
对。
因为粮食也占不了多少，并且价格很低压的，然后还要交回一大部分，实际上留给自己的挺少的，是不是？
对，尤
这
其
也是
你
能
只对。 集中粮食的话，对农民啊、就这样嘛。你、农民最苦肯定是最不赚钱，后但是也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们那里也种烟草啊，也种，有时候种，现在不允许种了。就我说以前的时候是可以种，就我对这个烟草我不吸烟的，有非常反感嘛。我对烟草非常反感，那个烟叶上面是很黏的。如果你中了，比如说你这样穿着衣服过去，你就这样走过去，走了个20米的烟草这个东西，那个烟它会出一些油，那个烟草的叶子会出一些油，我操，你就浑身上下都有那种黏黏的，那个更辛苦。像我们这个一包中华，我不知道多少钱，可能50块吧，是吧？我不清楚啊。假设是50块的话，其实它成本非常非常低。就是给农民的钱非常低，你就是现在种的话，一亩地啊哈，4000块钱，也就是赚4000块钱，但是他肯定卖出去卖多少钱，就不好说了。
我知道那个烟草里面大部分实际上是也是税收嘛。
对对对，主要是税收嘛。那时候
这个也是知道的。
以前我也干农活嘛，但是我是死活不去整这个烟草的叶子，为什么？它会粘在你身上好几天，你用肥皂都洗不下来。就是你整个身上，它还不是抽烟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臭烘烘的，很奇怪的一种味道。
那个你们，因为你看你们那边实际上还种这种经济作物，实际上，
哎，对，
作物。我们那边啊，我们那边几乎没有什么经济作物，我们大部分的啊，主要的就两种，一个是小麦，另一个就是玉米，几乎就是这样的啊。家家户户这个、偶尔会种一些啥，有偶尔会种一些棉花，会种棉花。棉花属于经济作物，对吧？
是、
会种棉花，棉花也很麻烦，你知道吧？因为
我知道棉铃，我们也种，我知道，人家主要是棉铃虫嘛，他妈出了那个虫子，我操，就完蛋了。
哦，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啥，反正就是种地很辛苦，然后产出很低，然后并且，最后到你自己手里面的价值也很少。
对，
就现在来讲，我小时候肯定是没有这种意识的，父母也只是按照这种政策走，他也没办法呀，对不对？
嗯，
对吧？他也是只能按照国家这种政策走。现在能够得到的结论就是，首先，种地很辛苦；另一方面，你产出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最后都没有到你手里面，你只有拿到很少一部分。然后这些，并且你拿到的这很少一部分，去拿到市场去交易，也换不了多少钱。
啊，对对对，就是你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嘛，
就完全不行的，就是因为很。这还是90年的时候，包括2000年的时候，现在就现在看，小麦和玉米也没有涨多少钱啊，几乎也是亏本的。因为我每一年啊，我都会去算这个账，几乎就是亏本的。
是，就这么说嘛，一斤小麦可能就不到1块钱，1块钱左右，一斤水啊，娃哈哈的水2块钱，也就是说你。
今年不就是有个段子吗？就说嘛、就是一斤小麦换不了一瓶那个矿泉水。
对对对，要换成那么两斤嘛。反正给我的印象，因为我家里是农村嘛，反正我当时也不能说当时多么有觉悟，但是我肯定是不干农活。当时的我的印象，我是坚决不去干农活，尤其是种点玉米啊、小麦、玉米，我所有都不，就是说。我当时给我的一个期许，并不是说我考学要什么样子，但是我当时就想了嘛，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干这个农活，就是小时候有这个印象。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家里弄烟草烟叶的时候，我就躺在那个树上看着他们干，真的，我看着家里人干，我也不干，我说我不碰这个东西，怎么打死也不碰，然后我会给他们送饭，你知道。摘烟草的叶子要3-4点钟，凌晨3-4点钟你就要起来，你要趁着上面还有那个露水的时候弄，你太阳一出来就是已经回家了。哇，那个我父母的身上那个味道，哎呦，我就觉得跟他们坐在一起我都觉得熏得慌，你知道吗？那种烟叶受不了。
你是讨厌烟草，我是讨厌玉米。就玉米啊，因为那时候蓝化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边蓝化肥，你知道怎么了吗？是用铁锹挖一个沟，然后一个人从盆子里面拿，抓一小把往里面一撒，然后把那个土往上一覆盖，就这样，就一锅一锅的几锅，然后一个坑，几个锅一个坑，然后我陪我家里面人去，我就是负责那个往里面扔化肥的那个人嘛。
然
后那个早上取的就那个叶子，它很拉人，你知道吗？又凉又拉人，刺到我。
对对对，
我讨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我特别不爱去做这个工作。
对。
所以
你
那个点我就开始有点反感，就去做农活这个事情，就是贼不爱去。
对，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就美化一下，这个城里人没见过农村的，就会觉得农民多淳朴多什么，啊，其实都假的，一点也不淳，首先不淳朴，而且那个一点诗情画意也没有。所以我看到他们说这个农民多么好，尤其是那种李子柒那种拍出来的，我就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我说他们是没有干过农活，
还是实际上真正的参与进这个农活里的人是知道了很辛苦，价值很低，然后很疲惫，让人很疲惫。
是，哎，你
并且没有成就感。
你说起那个玉米来，你肯定干过这样一件事，就玉米它授粉期只有很短的时间嘛，就它长出那个穗子，上面是公的是吧？它那个稻穗上那个是公的，然后下面这个母的嘛。然后如果那两天下雨的话，我们这里要人工授粉，你要拿个纸，把上面那都晃下来，然后把它倒在那个长玉米的那个穗上。对，因为那两天下雨的话，它会冲掉嘛。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你得这样弄一次。当时我也不理解，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哦，这个玉米啊，你如果不授粉的话，它不长这个粒。
是这样的。
后来，对，要是你如果那两天如果是微风习习，正好它一吹风，它不就落下来了嘛？哈，上面那个是公的嘛？那个我们叫啥我都忘了叫啥了，反正下面那个是穗子，它有很多毛嘛。是吧，长出来那个毛你要把那个花粉倒在上面，要人工授粉一下。当时我是不理解，哦，要授粉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就觉得他大神什么有毛病哦，我不能理解这是啥。他说下雨的时候，如果那几天又出来又下雨，他是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这个玉米粒可能就是本来长100颗可能长个七八十颗，他会少20颗嘛，就比较难搞啊。反正我是不干农活，现在我也不喜欢干，虽然家里也有地，我是不干，除非我特别有钱了，我去种点花花草草。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从事这种小小农业啊，因为都是几亩地，面积也很小，这种小农业生产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产出的，就是不是一个经济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天天对着的都是没有声音的东西，然后没一点兴趣，我对我来讲啊是完全没有。我当然我现在也逃脱了干这个事情的。对于我父母来讲，他们也是没得选择，知道吧？他们就被绑定在了土地上。
是是是，
他们需要获取，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就80年代90年代，你知道吧？就是中国刚刚开始要转向市场经济这个潮流。就九二年的时候，咱的市场经济才真正的被确立起来，之前都在一直在探索，对不对？双轨制啊，包括那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不对？都是现在建立的。
对对对，
所以九几年我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真正的一点点在起步。在那时候，
对对，
让大家稍微有了一点选择，就是不仅仅不靠土地也能获得一些其他的收入。像我的父亲，我父亲做一个什么生意，你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他做那个二手衣服的生意，
啊，
他从上海啊，去进这种二手的衣服，因为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嘛，大家都不太刚刚有一点点收入啊，还不太富裕的时候，所以二手收益还是有市场的，就是大家愿意买的。我爸就从上海进货，在我们镇上，然后周边的集市上去卖，哎，生意还不错，然后赚的也还可以，就是靠这种东西去赚，就是我爸啊，一直就是。去做一些小生意，除了种土驻地啊，然后去做一些省心事，然后去带一些收入，就这种。我妈就在家照顾孩子，基本上就这种去维持这种生计
啊。啊，你说起这个来，你说二手衣服，我觉得我应该说一下，我特别小的时候哈，那个中国是造不了化肥的。我不能说是不是特别小的时候它造不了化肥，但是有一种化肥是进口的，叫羊粪嘛，我们叫羊粪啊。就是你可以搜网上，我相信也有，就是在那个农村里啊，你就会经常见到有一个人穿着个衣服，但是呢他那个衣服上写着叫什么日本产尿素，你知道日本产尿素，就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产的那个尿素它这个袋子是布的，你知道吧？农村中实际上是没有布的。然后他把这个尿素然后用在了地里之后，不剩下了这个袋子嘛，然后就再做个裤子， 非常滑稽的一个裤子，你就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这个裤子上面就会有一个哎尿素，哎什么含氮量多少多少，什么三井什么话，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就想，哎，现在说实在，你如果再做一个出来，就觉得又比较时尚哈。但是当年确实是，我们那时候有个笑，我用土话才能够说出来哈，就是，就它是前面有尿素，前面有日本，后面有尿素。如果用土话的说，是有点押韵，就是。这种尿素的话，因为你这样做出来嘛，它首先你普通人还做不了的。普通人因为你买尿素你买不起一袋子嘛，你只能买比如说15斤或者20斤，它整个可能是50公斤这样一袋子，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个尿素的那个袋子是谁给干部的，你知道吧，那个干部因此就是叫什么叫干部毛线，哎，叫什么干部毛线一条裤，前面有日本，后面有尿素，就是一个顺口溜，你知道，就那种东西也是干部才能够穿得起，为什么？因为那个他卖尿素嘛，你知道吗？叫干部毛线一条裤，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我们那里就是讽刺这些人的嘛。
对，我们当时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确实是，确实是你小的时候你实际上意识不到这些东西的。
对对对，
实际上生活中。处处充满了不公平，然后也充满了那个特权。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以前其实都是我那时候都是穿叫什么的确凉，其实一种非常差，穿起来非常差的一种那个啥的嘛。以前要有布票嘛，因为你要做一件衣服是有布票，但是那个尿素的袋子它是一个布的嘛，像牛仔裤一样的那种材料吧，可能是，你就不用布票嘛，因此是。这些干部才能穿上那种前面有日本后面有尿素那种裤子。
你看，我们到90年代的时候可能就好很多了。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可以穿衣服啊，就是穿正常的衣服。包括我父母他买卖都有市场，然后生意还不错。这种生意啊，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啊，只持续了很短的几年就不行了。就是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提升之后啊，就这二手的就没需求了，这种生意就没人穿二手的了，然后都是新衣服，这个也是经济上
升。对对对对，是
确实是一直在增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我们的家应该是就很短，就在我的记忆中就是很短，可能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可能就发生了转变，就是。没有电灯，我们用那个煤油，用那种煤油灯是啥东西？
啊、
反正
是没有，没有，
那是没有是吧？
是没有。
我要去我们集上，就是集上去灌那个煤油，然后往那个瓶子里面倒。它有一个，那个那种是瓷的，是瓶啊，就是它上面是一个铁瓶，然后上面中间有挖空，然后有一个线。
哎，对对对，那灯芯嘛，
灯芯，然后蘸上油，然后就放到那个瓶子里面就可以燃烧。然后我和小伙伴，然后去集市长，然后去买那个油，然后灌。就那时候还是点这种柴油灯的时候，
没有，对，哎呀，那个写作业嘛，我那时候也经常这样，就是那时候写作业，然后你点时间长了，妈鼻孔里全是黑的，你一口我靠，
对。
对，我们农村的就很痛苦。
对对，咱共同有这种东西，这是90年代的记忆啊，90年代的记忆就有着呢。包括去看那个那种看公共的大电影，就是那个白果、
对对对，是是是，拴在树上或者拴在墙上。
对对，十里八乡的人都去那一个地方去看，我记得也有，就看过一次，包括柴油灯和煤油灯这个事情和那个看那个大电影。好像就很短的时间啊，就没了，就消亡了，不知道为啥就没了。在我那时候也没有很小嘛，也没思考为啥就消亡。现在看来就是经济发展嘛。
对对对，是
就很快啊，我家就换成了电灯。当时我一拉那个线，哟，灯亮了，带灯泡，很神奇，觉得
是
就转换了，就从那个柴煤油灯，然后转换成那个电灯，包括那个电视啊，家里面有了那个黑白的，我家是买黑白的。带个两个天线的那种，可以。
对，只能数两三个台吧，操。
对对，两三个台，就这种就开始了，就变得就是，整个社会这个生活更丰富一些了，不像之前很单一，你知道吗？没什么娱乐的，也可以在家看电视呀，然后灯照明也比较亮，就好很多。就90年代的， 这应该是90年代末一点了吧，大概5几年5、6年那时候，大概就这样。反正我印象中，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往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快速的发展。然后父母的收入也发生了，或者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就是除了单一的地照样在种啊，然后他们也可以做一些小生意啊，然后也能获得一些收入，就供养自己几个孩子啊，然后一家几口的就这吃喝啊，吃喝拉撒就靠这些东西，就这样一天天的度日。
对，哎，反正还是，最主要的是咱们都是这个农村，我相信，即使我跟你差了有一段年龄，但是在农村的记忆，哎呀，那段时间应该是停滞的，它不是现在像一日千里，那时候可能就是80、90年代几乎没有进步嘛，因为我跟我们聊天，现在你知道有个那个比较火的那种。商店嘛，叫童年的记忆，就是咱们80、90年代玩的那种狗屁玩具，然后我看还卖的还可以，什么那种跳起来跳的那种，青蛙呀、小鸡，你知道吧？有一个弦，然后拧两下，然后它那哒哒哒走路。
你说的这个，上一次我出去玩，然后看到就这个怀旧商店嘛，我就买了一个，就你刚才说的青蛙，一上那个霸条，然后往上一哒哒哒哒哒，它就蹦。
对，有时候我想想，
就玩这个
哎呀。
啊，
对，
小
我
鹿
们，
就挺有意思的。
对呀，那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啊，对，反正可以啊，可以，反正你可以再讲讲，怎么走上去的。反正我们小时候，我感觉，哎，差不多也很多，比我更大的也好，就是除非他是00后出生的，就再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啥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80年代、90年代，我大概的记忆就是90年代到2000年这个。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也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让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计划生育这件事情。因为
对，
我家是有我有2个妹妹嘛，就因为计划生育，就是我那会儿比他们要大一些，我是哥哥的。我计划生育这个事情，就当时那个干部整天的上门，你知道吗？堵你哦，要东躲西藏的，靠，就很多的人在他们面前，我靠，就完全是没有那种尊严的，你知道吗？他想怎么说
是。
就怎么说你，一会儿又要扒你的房子呢，还要让你交钱，不交钱就把你家的什么东西拿走，就这种。啊，然后一群干部，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人上门，你知道吗？几个人，
对，
8个人，就那种，完全是没有什么尊严的，对待别人，那种印象让我很深刻。我那时候还小嘛，我那时候我就骂他们。骂一顿，我骂，还拉着我，别骂，大人之间都熟悉嘛，我就那种事情让人很不解，我觉得现在看也知道那种政策是合理性是需要强，
对，
是不是？
现在你这又鼓励多生了嘛？反正这个政策不就像烙大饼嘛？你反过来覆过去的都是正确，这
对
失败了就是伟大的探索。
啊，那个就这种政策，你说，然后当时那些，因为这种政策，然后导致的这些给那些人造成的伤害，现在完全也没有任何的说法。
哎呀，怎么说呀？比如说哈。我是独生子嘛，我是独生子，可能没经历过这个什么，但独生子的，5块钱吧，好像是独生子，就是我妈妈，因为农民嘛，就是真的是没有多少钱，反正很少一点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月185还是多少，我不太清楚，反正就每个月啊养老金啊，你说他有没有为社会做贡献？妈天天去修水库也算贡献嘛，是不是？但是显然不认可他的贡献嘛，然后现在每个月是80、90块钱嘛，或者100，反正不会相差太多。
我父母也是，他们一直在农村嘛，又没有退休金，然后
对。
他们现在也需要工作，去劳作。他们实际上，我父母现在的状态是啥？首先，他们还能自理啊，自己有事情是可以的。实际上，你让他们去休息，他们也不愿意去
哎，
休息，他们
对，
然后
是
做一
是。
些事情的。但事
对。
实上来讲的话啊，就像你刚才最开始说的，他们实际上脑子在他们的年龄上，实际上啊5多了。正常，他们应该是要放松一些的，对不对？然后辛苦，我自己的孩子也大了，也不需要他再操心。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意识的，什么旅游啊，让自己注意力啊，
对，
他是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的。然后他们也没有退休金，也没无关紧要的，他们也不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是。
他们这个群体几乎就是一种，在整个国家，你说有没有对他们有一点补助？很少，就是完全 对不起他们的付出，你知道吗？包括他们早年的时候，你像你说的出宫这些为国家做的贡献，以及交纳公粮这些，是
嗯，对，
就这样，实际上是几乎没有什么回报的。
对对对。
我父母也是，他们就没有退休金嘛。等他老的时候，可能只有一点点，像你妈妈一样，就一点点补贴，就这种很
哎，
少，
对呀，非常少，哎
完全不忽
呀，
略的。像有些现在有些退休的老师啊，他们工资就可能五六很偏远的地方啊，贵州的那种，都有七八千，
对
村
对
里
对，
有五六千，那是在那个城镇里面，在市里面的城市里面的大城里面的，他们退休金就更多。
对，但。
而我。每在公司上班的，每天交给他们了，但是我父母什么也得不到。
其实你有没有在深夜中想一想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是农村的，是吧？因为在我也是农村的，然后我们交的税实际上在养城里的老人，你有
就是
没有
这样
想过？
的，
对，
就是
然
这么
后
个逻辑啊。
我们其实养不了我们的父母，我们在养城里的老人，
对
对不
啊，
对？
他们在
父
这
母，
个整个制度设计过程中，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吗？
对对，其实这真的很他妈荒谬啊！比如说我们按道理说。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嘛，我们养的话，第一应该养自己父母嘛。结果就是你养自己的父母，好呀，你自己孝顺嘛，是吧？自己再掏钱。实际上，我们交的那些钱，最终交给的实际上是城里的嘛，跳广场舞的那些大妈嘛。
是这样的，就
对对
那
对。
个段子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吗？说嘛，就拍那个广场大妈的，说我的社保在平民窟窿，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应该是，比如说农村养农村，这个什么城里养城里嘛。但是不行啊，因为现在城镇化又非常快嘛。你说等到我们的时候，现在比如说你还没有生小孩，我就算生了小孩也不是特别生。现在断崖式的下降嘛，像即使在我这个地方，哎，前两天我去理了个发嘛，然后理发的就是我去理的就10块钱的那种店，新开了一个模式，就是在超市里就10元店，哦，我挺喜欢的，因为我长得又不帅，他妈的就10块钱还不用排队，然后10分钟，在10分钟之内，这个人就跟我讲嘛，他说哦，我来山东才发现，哇，你们这里竟然有人领2个小孩，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嘛？我说这为什么不可能？他说这大城市里哪有领2个小孩来这个逛超市的嘛？我想想，我靠，我这里还有，我说我这里也很少有2个小孩的。他说至少他见到过就很神奇嘛。我说你见到的是什么？他说我们那都没小孩。我说我这里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家小孩现在5年级嘛，他是20来个班，现在的话今年就是12个班，你像一下子减了8个班嘛，就
对的，
是
现在
对。
出人口在大量的排队间，是这样。
对，除非就是在很快的科技发展了，是吧？能够造出巨额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能不能给咱们老了养老，还不好说。但是靠人是不大行了，
对，
我
主要
是觉
是这样的，主要还是分配的问题，分配的问题。我们创造财富，我觉得我们创造财富并不少。我每天在加班呀，你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就是
对。
每一个人，包括深圳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在加班，都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分配到哪里了，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但是，哎呀，这个也就不能深聊了，是吧？但是肯定有人拿走了这笔钱嘛。不是有一个报告嘛，写了什么什么县的分配，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分了80几%啊，是吧？
是的，那个报告我也看到了，是这样。
对呀，那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这样嘛。你接近10%的人分了接近90%嘛，那其他的那肯定不行了吧？
所以现在年轻人也是不愿意生嘛，因为是生活的成本太高了，然后没工作也不稳定，怎么去弄，没
对，
办法。
而且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加的有责任感，他觉得我生出一个小孩来，我要好好的养他，而不是加一双筷子。如果加一双筷子，成本确实不高，因为你总不可能让他只加一双筷子吃个饭嘛，哈。现在吃饭显然我还是认为现在吃饭问题不大的，是吧？吃饭问题不
对，
大，
是这样的。
你得有其他的事情嘛，比如说你要不要辅导班啊，或者是给他增加点才艺啊。比如说你要不要去旅个游，那个就成本高了。但是我们上一代父母那时候，就是我就加双筷子，我自己都不旅游，还给你旅游，也没有辅导班这回事嘛，对吧？
是这样的，
所
是
以
这样
我
的。
就觉得，哎，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更负责任，相比于我们，更负责任，相比于我们的父母吧，应该是，对吧？
是这样的。那个就是 实际上从进化来讲的话，就人会天然有这种就生孩子的这种倾向
对
性，
对
但
对，
是
是是。
现在很多人主观决定不去这样做，肯定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对呀，我也是这样觉得嘛。但
这个
是，
原因留这个原因吧，你和我都解决不了。
对，
这个原因就让某些人去负这个历史的责任嘛，对不
对
对？
呀，对呀，这个确实，我们也确实是
就
无
没
能
办
为
法，
力嘛，是吧？
是
这
对
种，
我们
对，
是我们平台老板就是没有任何话语权，就没办
对
法。
呀，我们又改变不了政策，是吧？以
对，
前
我们
的，
改不了。
对呀。哎，所以再讲点其他的，呵呵，这个就不去深究了。
是的，这个就让未来的历史去评估这个事情嘛。
对对对，反正现在确实生的小孩确实不多就是了。
是这样的，那个后来我就是从我们那个镇就去市里面去上学，就是刚才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发生2000年吧，这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我就去那个我们市，然后去上学了，读高中，读高中的话，这里面就牵扯到另外一个点了。实际上，在我上了高中之后啊，我基本上就有这个意识了，就高中。我就很明确了，就是我要考大学了，就去读了。因为那时候已经十几岁了嘛，
对
就
对对，
很清晰的能意识到一个点：如果考不上大学，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没出路的。因为有些路不需要自己去走一遍，你只需要看身边的人
看，
就，
对对对。
他已经把路走过了。我就俯视了我就扫描一下我这周边的这些人啊，例如我的表哥。例如我的表弟、我的堂兄弟，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大部分走向哪一了啊？没读书的，大部分都是要么去工地，然后去做水电了，要么去进厂。然后我的父母呢，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土地上了，有一部分空闲的农闲时间，然后就去了那个外地的城市啊，去打工，就这种方式。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我可能就和他们一样的路，我可能会出去打几年工，4、5年、2、3年这种。等我18、9岁的时候，我肯定得要回来了，因为父母到那时候必然要安排我结婚，对不对？
对，
啊，找个农村邻村的，然后女的可能就结婚了，然后结了婚以后就生孩子，就延续他们的那条老路，就继续重复下去嘛。所以当时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下定了一个决心嘛，我就要通过这条路，然后通过这条路，然后去走向另一个地方去。那就只有一点，就是考上大学。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实际上就意识非常明确了，就是考上，但是不知道要去找工作啊，学什么专业都没有，就是要考上大学的。那时候就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很努力的。但是从高中的时候也能看出来啊。我这最开始说的那个智商不够，确实智商不够了。首先学的科目特别多，语数英都要学，文理科都要学。然后呢，没有那个精力也是不够的，每一科分配的时间都很少，还是靠之前那种学习方式，就是投入更多时间带来更多这种。实际上，这种思维模式啊，就和父实际上也是有家庭环境的影响，父母他们做事也是这样的，你发现吗？他们在土地上也是这样，起早贪黑，然后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有一个确定性的产出，对不对？我也观察过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我也观察过周边的其他的人，很多农村来的人啊，他们思维方式好像都这样，和我也是这种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靠努力的，你知道吧？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的，他们认为才会有产出的。他们不认为什么更重要，他们不认为那个选择更重要。我现在才认为选择是很重要的。他们认为那个你不重视这件事情，很轻佻的去对待这个事情，你会做不好这个事情，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之后啊，我这种观点还没转变过来，就是我在公司里经常性的加班，你知道吧？就像我父母一样，他们是起得很早下地，很晚回来，就这种状态。我是在公司上班也是这种，但是事实上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你的工作并没有做好，你知道吧？你只是在投入时间而已，只是投入时间，做的工作还是很烂、很糟糕。到那时候，在那种状态，人是很无奈的，你知道吧？就觉得我操，我时间已经，我就24个小时，我都投入了，但是还是这个样子，做的好糟糕呀，成绩也不好，怎么办？就人很惶恐，你知道吧？但从来没想过， 方法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呀？这条路是不是走不通啊？换一下行不行？就这种完全没这种意识。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就还是按照原来那种习惯啊去学，但是学的还是不太好。因为高中的时候啊，是整个市，你和整个市在比较，之前在镇上的那个中学的时候，你是和整个乡，现在进入了市里面，你是和整个市里面的所有的乡在比较，又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池子。所以假设你在你们镇上能考第一，可能你在整个市里面啊，可能你可能要排到可能100以内，我估计得就这。
嗯，对对对，是。
所以我进入高中之后啊，我发现我的适应能力也不好。我进入高中之后也是成绩非常，我发现在初中的时候我已经焦虑过一次了，你知道吗？就去年就是全线崩溃，就那种状态，就是都不好，语文也不好，英语也不好，就是全面崩溃。适应了好长时间，我才适应了那么初中的生活。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又遇到这种适应性要比那个初中的时候要更难。为啥？因为那个初中要高中的时候要住校，我像是从镇上然后回来到了市里面，我要住校的要住2周才能回忆一次。在初中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我家，我是每天回家的，那个课间我都可以回家，因为就一墙之隔。所以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更不适应了，你知道吧？一是不适应那个环境，另一方面科目很多，压力很大，然后学习方式也不对，靠，也是全线崩溃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很痛苦也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已经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虽然崩溃，但是没有影响那么大，还是能够去学的就学。后来就是在那个高一下学期不就分科了吗？分文理科。当时就选文理科啊，我就是选文科呢还是选理科呢？实际上我文科理科都还行，走那个时候啊，我的英语是始终不好了，你知道吧？那时候还是不好，还是不好。但是数学也显示也不好。当时我是特别喜欢历史的，你知道吧？特别喜欢历史的。当时我就在想，我是舍弃历史呢选物理呢，还是放弃物理选那个历史呢？就纠结这个问题，因为物理我也喜欢，然后历史我也喜欢，但是他们被分到了两边。当时怎么做这个决策呢？当时觉得就是我数学不好，我数学不好呢，我就觉得我理科需要做题，需要占用很多时间，那我可以把这个做题这个时间放到那个转移给数学。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选了文科，就因为当时数学不太好，所以我为了给数学腾时间，我选择了文科，我没完全考虑不到以后就业的问题啊，所以当时就选了文科。然后选了文科之后啊，然后慢慢的成绩也有提升。因为科目减少了嘛，环境也适应了，就慢慢的也有提升，然后会比刚开始上学期要好很多。但是呢，英语还是丝毫没有好转，就英语就是几乎考不及格了，你知道吗？一张试卷全考懵，你能懂吗？就那种状态，语法不会，单词不会，一个句子读不通，你说怎么做呢？完全做不了。但是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我那个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所以英语不好的，其实他科目好的啊，可以有一次机会，就是重新学一门外语，重新学。然后我是我们那个学校第一届，就是办的那个俄语班，就是俄语班，然后给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当时我的英语老师找我谈了，他也是我的班主任，他都摊牌了，
他说也教不会了是吧？
对，你的英语真的是无药，没办法救了，给你一条路，你考虑一下。本来我还不想去呢，你知道吗？他给我谈完之后，我毅然决然的就去了，然后就去了这个俄语班。然后这个俄语班是从整个年级里面选出来的，就是其他科目都比较好的，然后英语不好的，最后的结果是那个班也没有去招满，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不去的，有一部分去，我这种去的，有一部分还空了一些名额，后来门槛也放低了，就是你愿意学俄语的都可以来。最后的结果是啥呢？就在大一的高一的下学期，然后这个俄语班就组建成了，然后有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我在文科班，就开始就从下学期我就开始从零开始学俄语。俄语它是从七年级开始的，就是和英语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从高中的时候要学6年的课。我是从高中开始学俄语，然后学6年的课，也是从字母开始学的，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学的，有句子有单词，然后就这样学语法，就这样开始学的。那种很赶，你知道吧？因为要 因为高考的时候要用这个俄语去参考，知道，所以高中的课程你也要学的，高中课程又是3年，然后初中又是3年，这就是6年的课，要用6年的时间学3年的课，所以时间很赶。我们几乎啊每一个寒暑假都不放假的，或者只放
哦，
1天1周这样的，然后全部都在补习那个俄语，就这样赶时间。俄语现在比较下来啊，俄语这个科目肯定是比那个英语还难的，但是幸运的是我学的还可以啊，就是最后报考
嗯。
都没有靠他就没有拉后腿。说白了，俄语它好处一点，它有难的地方，好的地点是啊，它的单词是比较好记的，就是我一直不是恐惧记单词吗？它这个俄语单词是什么样的啊？我跟你说一下，懂吗？它俄语单词就和咱的那个汉语拼音是一样的，它是可以拼出来的，你知道吗？
啊！
都懂。你只要拼出来，你就会写，知道吧？它是每一个字母是有发音的，
嗯，
就英语它的那个音标和那个字母它不完全对应的，对不对？
对对对，
它是组合对应的，有些可能还要省略，有些不发音，
对对
对吧？
对。
俄语不是的，俄语它也有啊，没那么，它也有不发音的，但是很少，它几乎大部分都是对应的，它的发音就是它的那个单词，
啊，
但
就
是
相当于咱们拼音一样，是吧？
对，就和拼音一样。所以这个就很好记，只要你会读就会记，所以这个就没有难不到我，你知道吧？它的俄语的复杂之处啊，俄语的复杂之处是变化很多，它也有过去式啊、现在时啊、将来时之类的，但是它的动词要发生变化的，它的动词是每一个人称不同都要变的，所以俄语的难点在于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这个是
啊。
难点。它的好处就是单词好记，然后语法也简单。语法也比较简单吧，没有英语的时态那么多，英语的时态还有过去、将来时，那个俄语没有，俄语只有三种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并且用动词表示，也是用动词表示的，并且只需要动词变化跟着人称变化就行了。所以俄语相对来讲的话，它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然后我之所以学俄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俄语。是因为我的英语太差了，根本救不过来。然后我要通过俄语去参加高考，然后我要用它去参加高考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就接下来就进入了3年非常紧张的时刻，就是学俄语，每一个寒暑假都要学。然后这个也感谢我们学校吧，高中我们那个学校挺有创意性的。我们那个学校不是我们整个市里面最好的，是算是三流的啊，三流的学校。最好的是大是一高，我们叫一高，第二好的是二高，我们是属于第三个吧，第三个算是特别好的。我们那个学校的领导是比较有创意性的，他总要，你知道，好学校它之所以好的原因很简单，他把整个市里面的最好的那几个学生都抽走了，你知道吗？提前被他抽走了。好学校好学生他不去差一点的学校，所以你无论怎么好学校差学校的老师无论怎么教，他都很难把好学生教成。把差学生教成好学生，你能理解吧？懂吗？
我能知道。
因为我们整个教育的逻辑不是培养，是筛选。他已经把很好的学生都筛选走了，懂吗？因为那些学校都是某一个县里面的，可能某一个市里面的，都是第一名的，都拔到第一高里面去了。最后他们都是冲击211或者985、清华北大的那些人。我们学校
对对，生源嘛，主要是生源。
生源决定了一切。
对。
因为我们的教育，它就是一个筛选的，你知道吧？是不是？那它根本不是培养的。那我如果他要是培养的啊，你把那个我们学校的老师，然后去让他去培养那些就是差员，他费死了劲，他都培养不了，他都很难。不能说我一个培养不了啊，他很难去培养成那个211、985的，你知道吧？因
对。
为高中的学生他基本上定型了，你知道吧？他的习惯养成了，他的智力水平基本上就是那样的，他的知识的水平也基本上就是那样的了。实际上，你无论怎么去教，他很难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会提升不会大幅度的提升，我是这样的理解的啊。所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那个学校的老师可能他干了也没有成就感，你知道 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好学生天然被选走了，我无论怎么培养也培养不出来清华北大的。那怎么办呢？那我也躺平得了，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啊，我现在虽然我已经毕业了，我现在观察我们那个学校，我们那个学校啊，公众号我有关注，我也在观察那个我们学校。我觉得我们那个学校还不如我上学的时候，可能变得更差了。就是这种马太效应对他的影响应该是更大了。
对对对，我能，反正是这样。我觉得哈，一个学校好不好，最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生源，
就是生
其
源。
他的啥用？其他的可能有，但是呢，你说老师是不是特别好？其实呢，好的生源他妈自己就会，那学生他妈看看书就自己差不多会了，啊，你不会的，你还给搞半天也不会。
是这样的，就是好学生已经被我们那个最好的那个学校已经筛
跟
选
我
掉了。
们这里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里也是这样。
是的，就是咱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体制就是这样的嘛，筛选，然后分
嗯，
筛选和分流，然后不重培养了，是这样。
对对，
然后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这样，马太效应很严重，然后老师也没干劲儿，最后好都烂下去了，那一波烂下去，这一波好越来越强，最后弄到很对立，你知道吧？老师也痛
嗯。
苦，然后学生也痛苦。再说回到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我当时那个
嗯嗯，
那么明显的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那个校长呢，他有创新性，你知道吧？他总是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他怎么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让我招到这些学生，虽然他不是最优秀的，但是有没有办法，然后帮助他，然后让他们也能考上大学？我们校长是从这个思路出发的，你知道吧？所以他搞了什么东西呢？搞了那个他设计了一些这种。就是那个艺术路线，就是我们学校可以来我们学校可以学美术，然后你可以走文化课就很低嘛，然后你可以走艺术这条路，然后去考入好一点的学校嘛，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我这种，我去的时候，我们学校是美术艺术这个是我去之前都有很多年了啊，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和传统。我去这个学校之后啊，就我们的校长又找到了一个。可能带来差异化竞争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去学小语种，然后就是选我们这种其他科目都好，然后英语不好的重新学，然后拿我们
嗯，
做。说白了，我在一届啊是小白鼠做实验的。然后在考试的时候也确实也俄语也确实有优势的啊，因为俄语参与考试的人比较少嘛，
啊，
它的试卷难度就会小很多，你知道吧？
啊，
所以平均分的话，就会比英语的要。高很多的，高个一二分应该都是有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然后我是我们那个学校里面的第一届，然后学的俄语，然后参加了高考。现在他这个传统已经保留下来了，不仅有俄语，还有日语，还有韩语，然后也是走的这种策略。所以我们那个学校吧，就校长他是有创新性的，然后找到了一些差异化的竞争，然后去给更优秀的人去竞争。然后我算是我们那个学校的受益者吧。如果假设我没有俄语，我还是用英语参加高考，可能我完全是考不上本科的，你知道？就在河南那个地方，超级卷。
对对对，山东也比较卷，但是好像
山东
河
也
南
非
更
常卷，
卷一些，差不
山东
多
也
吧。
非常卷的，我知道的，也是非常卷，
嗯，
超级卷。
主要是人多学校少。河南是不是有没有985？
河南只
河
有
南
一
大
个，
学？
河南只有一个郑州大学是211，没有985。然后河大
啊！
它既不是211，也不是985，
我
河大
靠！
这个学校是一个百年名校，确实是的。但是
对
因为
呀。
在开封，这个经济形势经济跟不上嘛，它就是发展的很慢。然后
哦，
河南整个范围内没有太顶尖的学校。你知道那个安徽那个中国科技大学吗？
啊，我知道，
它的历史你了解吗？
我这不了解这个历史，但是我知道这个，
这个也挺搞笑的。之前
啊，
这个学校是从北京那边搬过来的，应该是。当
嗯。
时和我们河南这边的那个负责人嘛，应该是省长还是市委书记商量，想在河南建一个学校，然后把这个河南中国科技大学搬到河南那个地方去嘛。
啊，
当时领导嫌那个是占地面积太多还是啥，还是说要提供那个口粮，拒绝了，你知道吧？拒绝了。
拒绝。
然后这个学校就被安徽的要走了，所以这个也是河南人之痛，你知道吧？我上高中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我老师给我们讲了，他说这个也是河南人之痛，所以导致河南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学校，就这个，这个
对啊，
也
那
是。
合肥。哎，我合肥对呀、啊，合肥他为什么去合肥？合肥也不大行是吧？哦，
当时应该是他和河北那边的领导谈。河北的领导当
啊
时答应了他提出的要求，例如你要给我多少亩地建学校，要给我什么补助之类的，估计是这样的。当时河南这边的领导人，然后格局不行吧，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哦，否则的话，他还真就是中科大就会在河南了是吧？
对，在河南了，这样河南子弟不就多了一个选择吗？ 肯定是比你要多多招的嘛，
多招一些，肯定是你多招个三五倍不成问题嘛。
是的，是的，
是吧？
所以对，这又错失了一个，所以河南就没有太，河南就没有太很顶尖的学校。郑州的话，估计也得，郑州这个学校估计在排行榜有估计50名以内吧。
我不太清楚啊、就河南大学还不行，按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山东这边有两个学校还可以，就是一个山东大学，另一个是中国海洋大学吧。
啊，中国海洋大学，
这两个都是985。
啊，哎，那个山东大学蛮好的。
啊，山东大学还可以啊。
但是还是现在大学好像这几年老是招黑是吧？在网上都有负面。
哎呀，反正。在这里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山东大学在山东人的心中肯定是，就是前十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就远没有那么高。我相信，我以为河南大学也应该是这样。据说山西啊，山西大学在山西人的心中也非常崇高，就觉得特别厉害。比如说北大、清华三大，或者是北大、清华那个三大，这两个都叫三大。对对对，在这里确实很厉害。也许是本地嘛，因为我们这里比如说你考个三大就特别了不起了，非常非常厉害了，就已经
是、啊、山大是很好的一个学校，大家就都共识的嘛。我们在河南也认为山大是非常好的学校。
对啊，山大还行，就在济南嘛，好像在青岛也有一个、
啊、分校。
对对对，就威、不是青岛，威海吧，威海分校。 对，
对，
如果我也许我记错了，我记得是威海分校嘞。
那个郑州反正是河南嘛，就没有太强的学校吧，郑州算是相对好的一个、
哦、
就是它是一个211，就这样的一个、
哦、
所以我们河南人只能往外面去考嘛。我当时也是往外面去考的嘛。我当时参加高考的时候就是用了俄语考的。反正也很努力吧，就接下来学了俄语之后天天就努力学习嘛，就目标也明确了，就要考大学，就是这个目标，就天天努力学，就脑子确实不聪明啊，东哥，确实实话不是假意的，确实不聪明
啊。
然后可能方法也不对啊，不聪明加上方法也不对，只是我比较轴，你知道吧？
啊，
我现在思考方式绝对不和那个跟高中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和高中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很固执，你知道吧？就是很思考、很单线程的，就觉得我就要努力投入时间，我熬夜去学习，就会有产出，好的产出，就是这种概念，也不会想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啊，或者习惯之类的，就完全没这种意识。就是挺傻的，现在想想真的挺傻的。当然也没有一个更高的人啊站在你的面前给你说你应该改善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没有这种，就没有老师，他只是上完他那个40节课，你有问题可以问他，他就走了，你知道吗？他也不真正能了解你，知道吧？
对对，你要这样想，老师是一个职业啊，虽然我没有当过老师，但是你又不知他有没有血缘关系，人家一个月拿那些钱给你生这些气干啥，对不对？
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的老师不都这个样子吗？人家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化学老师就是这样，人家上课了人家就走，人家上课了就一下课就走，人家解答问题就说下次再整。啊，当时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这样？那个女的嘛，一个女的，再加上我们学校也不太好，可能她觉得这个庙也太小了。突然有一次她过来上课，她说我下一周就走了，然后如果就是调到城里去了嘛。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去找我玩，然后就走了，就这样一句话。我们心想我操，去找你玩你连去哪都不说是不是？对，他看到我们他就很讨厌嘛。我那个化学老师我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很奇怪的事情，他要做一个实验嘛，做实验就是做，就是我是纯净水的话是不导电的是吧，是不导电的，然后你不如果不是纯净水的话他这个灯就是一下导电了嘛，然后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瓶纯净水，然后搞了一瓶普通的水，然后这样一下插这个普通的水就亮了嘛，然后又插那个纯净水，卧槽也一样亮，然后大家就哈哈大笑，卧槽他把那个东西一下子摔了，就真的是摔了。我在，因为我个子很矮嘛，然后在前排，卧槽搞得我桌子上全是水，然后他就说你又不尊重老师就骂我们嘛，然后就走了，我们就面面相觑啊，这确实是他做实验的失误是吧？
是的是的，
他可能就找不到纯净水，按道理说是纯净水那个灯应该是暗一些是吧，结果他就是一样亮，然后我们就在下面哈哈笑， 他直接把那个实验仪器砸了，心想我操，幸亏当时不是硫酸是吧，妈硫酸的话妈毁容了，我操，哎呀，反正我对那个老师就是也算是我改变了对老师的一个看法吧，那个化学老师，但我也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这个女的可能也就是刚刚大学毕业不久，那脾气真大，哎，忘了叫什么名字。
那个就是从我啊，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就是这些阶段，就是我遇到的老师也都挺好的，就没有人，就是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坦诚讲，老师他是这样看问题的，就是你这个学生啊，可以不聪明没关系，只要你认真了啊，他会都会高看你一下的，懂吗？然后就认真了，然后他就会，你只要做认真有态度，然后他就会哎带你会好一些。就是他在他心目中是有一点分量的。然后我呢，我虽然脑子不太聪明啊，但是我吧还是有自己一些想法的，知道吧？因为我通过课外书，你知道吗？获取了很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知道吗？
啊，
所以我在课堂上能跟他谈很多，你知道吧？谈很多别人谈不了的事情。所以他们会觉得，所以老师觉得，哎，这个学生很有灵气，他和别人还不太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老师都还挺喜欢我的。包括历史啊，历史老师啊，俄语老师呀、啊，数学老师啊，语文都挺好的，特别语文老师，我语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也都挺好的。就是我遇到这些老师对我都挺好的，当然小学和初中肯定必然要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家门口嘛，不可能不对我好，对不对？
对对对，
我奶奶我爷都认识他们，和校长都是邻居，那不可能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然后高中的时候我也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刁难你的啊，故意整你的也没遇到，就都我遇到这些老师待我都挺好的，然后也比较关心我。特别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我语文老师有一个细节啊就能反映出来。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变态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那有吗，东哥？就是我们在高考前一个月啊会进入一个叫魔鬼训练，你知道干啥吗？
啊，
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刷试卷，语文数学，就按那个高考的两次就用牌，每天都刷，从早刷到晚，好一天把所有的科目全刷一遍，你知道吗？就一天刷完，就所有的语数英三科，然后文综全刷完，第二天评奖，就这种一直持续一个月，然后你不知道搞的人精疲力尽的，你知道吧？我们那个叫魔鬼训练，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这种变化。
哦，我没有，我们是叫月考，每个月他妈整一次月考，好像后来可能有个双周考吧，就两星期考一次啊。
我们也有月考啊，就月考是、
啊、
就是我们这个魔鬼训练是到啥时候啊，就月在月考之前是我们都月考的啊，就是就是高三的时候，就是下学期嘛，下学期然后每学期都有月考的啊，对，就是每个月都月考的。我们是在高考前一个月就其他考试全停了，就开始了进入魔鬼训练了，就很变态，你知道吗？也不知道谁发明的，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反正就这样搞，就这种。
哦，哎，这谁知道？但我觉得很简单的，
让你就是让您这个完全就是让你练到那个对考试完全没感觉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就这种，就让你完全那个没感觉的训练到没感觉的状态，然后让你去参加高考了，到那时候你就不紧张了。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哦，是这样
啊。就是每一天就从第一天开始，然后几科全刷完，然后从早上一直干到八九点，就这种，很累，你知道吧？最后一科有时候最后一科是语文，然后还要写作文，累得要死，又脑子就运转一天了嘛。然后我实在不想写了，就第一次。就魔鬼训练的第一天我都受不了了，你知道吗？然后我最后一科最后语文是晚上考的，然后作文我没写，然后我真的写不动了，太累了。然后我就那个在上面写了个大纲，我就说大纲，我就写了个大纲
啊，
第一条我愿意写啥，第二条第几段我愿意写啥，就这样，我就写这样了个大纲，我没写，我就交上去了。然后我语文老师啊第二天来找我了。他开始了，他改完卷啊，他也是当天就改
啊，
他当天改完卷，然后第二天就拿着给我们发试卷，就当天就评，第二天就评奖，然后第三天接着魔鬼训练，
我靠，
非常累。然后第二天啊，第一天我就受不了了，我觉得就因为太累了，熬到晚上，我就那个作文就白卷了啊，就叫白卷叫不了。然后第二天我语文老师发了发卷发，他在讲台上发了，他发到我了。他应该是在那个试卷上做标记了啊， 他发到我了，一看到我名字，他从讲台上走下来了，我坐最后一排，我坐最后一排，然后拿到我的那个试卷啊，在我桌上啪叽一拍，然后留下来一句话，他当时说的是啥？他说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做，然后走了，就留了这一句话
啊，
傻子就才会这样做，就走了。那这件事让我挺触动的，实际上因为学生他带的学生也很多，你知道吧？实际上他也可以不管我了，知道吧？就睁一只眼闭一眼，然后稀里糊涂走过去就完事了。他发试卷的时候，他肯定是做标记了，他才能记得我，或者他前一天批改的时候，他记得很清楚。但那家伙又想偷懒了，然后他就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找我了，从讲台上一直走到后面。啪叽把桌子把那个试卷拍我桌子上了，然后留下了一句话，只有傻子才这样，他的意思很明显，你好的想一想行不好的想想对不对，他就这个意思嘛。所以第二天魔鬼训练我就不敢再这样操作了，我就开始写了写作了，然后再后一天，然后我的作文就被他拿出来了，然后当着所有的全班，他带两个班
啊，
都是最好的，他带两班，一个是我们俄语班，另一个班是我们班，是我们学校里面文科生最好的一个班，他就带着两个，他教学教得很好，他是我们的主任，然后语文教得很好，然后把我的试卷拿出来，他说今天让大家欣赏一篇好文章好作文就是我的作文被当成范文，然后在两个班开始读了、当时我还挺开心的，我的作文被三次读过，就是一个是就是三年那个九年级的时候，我语文老师读过一次，还有我上五年级的时候读过一次，第三次就是他读的，
啊，
表扬了我一下，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真的写得好呢，还是因为我的转变，然后他觉得哎，这孩子还是可以教一下的，然后就这样。我们语文老师就是我的感受就是说，就是我高中的那些老师吧，他们也不混日子，坦白讲，就是给我的感受，他们也不是混日子的，他们确实啊。也是希望学生能考上大学，能谋一个好的出路的。反正给我的感受这样啊，也是尽心尽力的在帮助学生，然后希望还是学生能够做得很好。但是他的这种关注啊，可能不会覆盖每一个人，至少我是感受到了，所以我很感激我的高中老师。我现在我对我的大学啊，是一点那个都提不起来兴趣，坦白讲。我最后大学毕业啊，我用一个词叫逃离。逃离我的大学，然后逃离监狱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从我的大学里面没得到任何，就是从老师那边也没得到什么，他们就大学里面的老师啊，就完全像你刚才说的，就完全就是一个职业，他完全是不关心学生的，你知道吧？上完自己的那些实际时长，他就走了，你完全就周末你也不会见到他们的，就这种，他们都是外面嘛。就是完全是一种职业化的老师，所以和老师之间就没有任何的情感上的连接，所以我现在完全不，就是我对我大学的老师就完全没什么印象，除了给我带来坏印象的，我天天讨厌他的那种，就没有太让我喜欢的。我现在更多的还是我学生的记忆，更多的带来我美好感觉的还是高中阶段，然后老师也很好，和同学之间处的也很好，然后学的也很愉快。所以我的高中还是挺幸福的，老师也，我也挺怀念他们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偶遇他，或者我去我们高中的学校，然后见到他们，我也会对他们说谢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可能我可能也在考大学之后，可能又要波折了。我老师都挺好的。
那这也确实不错，碰到这种老师确实不错。我倒想问一个问题，你不是学了俄语吗？现在你用不大上吧？俄语用了，学了之后。
是这样的啊，就首先学完俄语之后啊，几乎也没有太多出路啊，因为学俄语，就是说俄语的那些国家，他们经济形势也不太好，你知道吧？会有一些贸易不太多，可能有几种啊。我知道的，我大学同学学俄语的。大部分啊，90%都转行了吧？
哦，
都转行了，90%都转。这有几个啊？有几个是当了老师，去高中当了老师。
教俄语。
对，教俄语。还有一种呢，是我大学同学关系很好，他现在也在深圳。这个人呢，他是语言非常有天赋的，他就爱学语言，你知道吧？俄语啊，英语，那个粤语，他学的都非常好。他现在做啥呢？他做外贸， 然后它会用到一些俄语，然后会一些和俄罗斯的国家或者独联体那些国家然后进行贸易，它英语本身也很好，它但是大部分都转型了，像我这种完全就放弃了，完全也不会了，就是相当于四年的投入包括高中的投入都没有做出任何产出，就这种状态。所以我也很后悔的，这就相当于这一段时间全部走了弯路，这个也是很痛苦的，就是，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当时认知不够，然后导致了这一切。我之所以选俄语也是因为路径依赖啊，实际上俄语就像你们英语一样，对不对？就是我是目的也很明确，就是用它参加高考的嘛。那也意味着你们学英语，你们也不需要去报英语专业，对不对？
嗯，对，
是不是？你只是学外语，学了外语而已。我不知道为啥当时啊，我是哪里轴了？可能是因为俄语考的也好一点，一直考的好一点。二零方面可能在俄语上投入时间也不多。我当时竟然选了俄语专业，并且去了东北这个地方。
哦，对，我大学也在东北读，然后发现哎，东北那里实在是经济太落后了，
太落后了。
对，而且。哎呀，这是确实我觉得我也不能算失误了，这都是来时的路，也就不纠结了。反正我也想想，我去其他的地方也不见得怎么样子，因为我在大学里也不好好学习，也是有逃课，我实际上逃课逃的还蛮多的，踢球逃课，不喜欢起床逃课，然后上网吧久了，哎呀算了，这节课不去了，经常的事情，逃课非常常见，我是属于这种的，但是，
这些动作你看看，你实际上能做一些这个就这条路之外的事情，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做不了。实际上这也是我后来悲剧之一，就是我大学的状态是啥啊？我大学的状态是就像高中一样，也让有很多的课要上啊，然后也很累，因为学语言非常累的，还上早自习。
哦哟，那比较厉害。
哦，那个大一和大二都上早自习，大三开始不上了，又很累，然后很累，然后学的还不好，投入了很多时间，学的还不好。当时我就进入了一个误区，你知道吗？这个误区就是，我如果学不好专业，我将来毕业就找不到工作，就进入了这个误区里面。然后另一方面，我还觉得对不起父母，啊，父母拿了那么多钱，然后读大学，但是学的这么乱七八糟，当时我就进入这种心理困境，你知道吧？所以一方面靠努力学习学不好，学的不好，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心里面很挣扎，很痛苦啊。你看你也遇到挣扎了，你是知道你的数学考学不好，你可以转弯，你知道吧？并且你可以转弯，然后去学那个计算机，你并且你还做了这件事情，你是知道我要去转个弯就行了，这是你意识到，我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另一个方面，你在大学也轻松，你还能踢踢球。我几乎没有太多娱乐，你知道吧？我最多娱乐也就去图书馆看书，就这样。所以我四年过得也很痛苦，你知道吧？就像高中一样，然后，那种去学习的强度，学的还不好，心情还郁闷，还发愁将来以后能从事什么工作，就这种痛苦感。最后就这样一直学，一直学。我是大三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实际上学不好俄语也没问题的。实际上我那个大三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去互联网做运营，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不需要专业，不需要俄语也可以做的。后来就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因为公众号嘛，那是2013年的时候公众号很火，我就在学校里面我就接触到了公众号，就知道互联网有一个工作叫运营可以去做，所以我就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了，就是它运营不是一个专业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有意识的去积累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就往这个方面，我就明确了，我到大学一毕业，我就去互联网工作，去找运营的工作，我不会再做和俄语任何相关的工作，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转向，大三的下学期才开始发生转向，就是以前一直在挣扎，大一大二的时候基本上是在那个学习，大二的时候基本上是处于这就知道学的很难，很难学，学的很差，然后就处于那种纠结，很痛苦。到状态，你知道折磨成什么样子吗？最后我休学了一年，然后医生说我有抑郁症，就是那时候整天头痛，在大学的时候就整天头痛，然后莫名其妙心里面难受，所以不得不就休学回家，当时去医院看医生就说你有轻度的抑郁症，然后又休学了一年，所以我大学相当于读了四年，你知道吧？就中间有一段空档时间。
多读了一年是吧？
多读了一年。这个也是和我刚才说的那个悲剧然后有关系，就是当时 我现在想来想去也是，就是为啥我不能从那个环境里面跳出来，然后做出来更好的决策，然后总是觉得，会危险，会那个，会某一步走不好，可能会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现在一直在走，一直在，我现在基本上能想明白这个问题是咋回事了，根本的原因是。还是家庭，还是就是你生活的那个环境啊，资源太少了。然后，资源太少的情况，你做决策是非常的那个谨慎的，你知道吧？你会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只有10块钱，你现在手里面只有10块钱。假设你现在找不到工作，你可能马上就会饿过肚子，这种焦虑感会马上就袭来，你知道吗？所以做决策的时候就非常的谨慎。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资源太少导致的，就是你觉得。会非常的谨慎，会就是整不开。另一个原因，一个是资源导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认知不够，这个也是容易资源导致的。就是你没有看过很多的东西，例如你没有和其他的，你的学校里的同事啊，或者你的学姐聊过，对吧？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啊？或者你有没有去上市面上去看一下，做一些实习之类的，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对不对？当你了解了大量的信息之后，你会得出结论：你不做俄语，你学报俄语完全饿不死的。这个工作有很多可以做的，知道吧？
对
甚
对
至
对，
做得更好的。但是你就是没有这种认知，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相当于我在大学就相当于作茧自缚了，你知道吗？我被我的认知绑架了，我被我的资源绑架了，所以就处于一种很痛苦的状态。我在大三下学期才慢慢的一点点转过来，才知道我可以去互联网做运营，那如果慢慢好，好一点。就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很抓紧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了。我就去了杭州，然后做运营。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就进入好一点的公司，然后在公司里面去做，然后就慢慢就走上正轨了。然后收入也可以了，就不像之前那种很焦虑、很紧迫的状态。就是反正也挺难的吧，折腾了很多，撞了很多次墙，然后也没有人指导啊，没有人指导，就繁繁复复的掉坑，繁繁复复掉的次数多了就知道不能往后走，就这种状态很难，很难。因为我是我们那边，就是我们那个附近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包括我的表哥啊，我舅家的，堂妹啊，堂姐之类的都没有一个好的，就是我自己，就是相当于我自己走上了一个无人区，知道吧？父母给不了建议，身边的朋友也给不了建议，就这种状况。所以我们靠自己往前走，然后掉坑里面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就这种，
对对，这也已经你已经走得很远了，很远了。你看，走到了深圳，然后是吧？